大家好，欢迎收听今天的节目，我是莫林，
我是白话。今天我们还是从 Product Hunt 最近一天的上线里挑了几款有意思的产品来聊，但这期有一个很自然的线索， AI 代理现在真的很能干，能写代码，能干活，但问题也越来越明显，他们不太会刹车，也没有真正的记忆，出了事儿你怎么知道他干了什么？
对，所以今天前半段我们聊几款给代理装约束的工具，中间会过渡到在 push 之前怎么审查他们写的代码，后半段再转到几个完全不同方向的小工具，日记、家庭声音、通勤、片单，最后是两个创作类的产品，我们一条一条来。
那就从 Ponytail 开始吧，这个名字挺逗的，官方形象是一个面无表情扎马尾戴眼镜的资深开发者，写一行代码能跑不说话，它本质上是给编码代理装的一个插件，核心主张是让代理写能工作的最少代码。
它的机制是一条阶梯，代理在写代码之前要逐级往下问，第一，这东西真的需要存在吗？如果是投机性的需求，直接跳过，就是 Wama 那套。第二，仓库里是不是已经有现成的 helper 或者模式可以复用？第三，标准库能不能干这个活？第四，原生平台特性行不行？他们举的例子是用一个 date input 元素，而不是引一个日期选择器库。第五，已经装了的依赖能不能解决？如果能，用那个，不要再加新的。第六，能不能写成一行？走到最后一级，才允许写新代码，而且是最少能工作的量。
他们给了一个基准数据，说是12个功能任务在一个 Fast API 加 React 的仓库上跑的中位数，代码量少 54%， Token 少 22%， 成本降 20%， 速度快 27%， 而且声称安全性没有任何简化。当然这些是开发者自己的说法，我们没有独立验证过，听众可以当做一个声称的结果来听。
而且有意思的是它的定位，作者自己在帖子里说，去年很多工具的思路是把模型包进更多的流程里，而这个插件反其道而行，一旦模型已经能交付功能了，更难的部分是让它停下来别再建了。他还开了个玩笑说， Ponytail Ultra 是留给你的代码库曾经伤害过你的时刻，是个 Wagner 极端主义模式，只交一行代码，同时还要质疑需求本身。
评论区确实有不少真实的使用者反馈，有一位说在 Cloud 上用了一段时间，感觉代理变得更专注更精简，不那么容易过度设计了。也有人问了一个很尖锐的问题，如果标准库里那个现成的函数只是接近匹配，不是完全一致呢？比如边界情况的处理不一样，返回类型略有不同，插件会不会逼着代理强行套用错误的工具，只为少写几行代码？复用本身有时候反而会引入比新代码更隐蔽的 bug。 这个问题我看了，帖子里没有正面回答，这算是一个真实的开放问题。
对，这也是他整个哲学的软肋所在。最少代码是个好目标，但什么时候复用是安全的，什么时候是偷懒，这个判断本身很难。社区里还有人问会不会省 token，会不会更快完成任务？作者的隐含假设是找到现成代码比从零生成快，但同样没有严格的对比数据。
Ponytail管的是少写，那 Reflexio 管的是另一个维度，让代理从已经发生的事里学习。他的创始人是伊哈，之前在 Meta 做过技术负责人，也在华盛顿大学教过机器学习。他们的出发点是，人们每天都在用 AI 代理，但代理不会因为使用而变好。就算有记忆功能，昨天失败的任务，今天换个用户还是以同样的方式失败，因为没有任何东西把生产环境里发生的事连接回代理下一次的行为。
Alexio 做的事情是自主观察代理的实时 trace， 从成功、失败和用户纠错中提取学习，然后持续优化代理的行为。关键是每一个学习都是可见的、可测试的、可撤销的。他们给了案例数据，任务失败率降了 36%， Token 用量省了 57%， 47% 的交互里回复质量有提升，回归可忽略。同样，这些是他们自己报告的数字。
官网上有个挺直观的例子，用户问，我卡上有一笔 49.99 美元的 charge， 我不认识，没有 Reflexio 的代理回复，我已经退了 49.99。 结果十分钟后用户又回来，还有一笔 9.99 的，两次对话才解决。有 Reflexio 的代理会先搜整个最近 charge 的窗口，把两笔不认识的 charge 一次列出来，问要不要一起退，一次搞定。他从这个案例里学到的规则是两条：解决任何单笔争议之前，先搜全部最近的 charge， 把所有不认识的一起呈现，一起问。
他的学习机制值得展开说说。第一条是自改进循环，每次对话都会喂回去，发现反复出问题的地方，把它变成一条学习。而且当新的对话和旧学习矛盾时，旧学习会被退役。他们举的例子是三月份学到退款窗口30天，退款前确认订单，六月份政策改成14天，三月的旧学习就不再使用了。第二条是自调优，每条学习会被它实际产生的证据持续修订，它帮助了哪些绘画，在哪些绘画里失效了，从这些真实案例里重写。
还有验证和控制，每条学习在投入使用前会对照一个对照响应打分，开发者可以打开任何一条学习，看它包含什么，背后的证据是什么，可以重写、批准、拒绝或者删除，拒绝的那条立即停止被检索。想要代理只用你签过字的学习，那是一个设置。集成上他提供了给 Codex、 Cloud Code、 Cursor 用的 Skill 链接，也有 Python、 REST 151，号称不需要重写代理，用轻量 SDK 包住现有的1000调用就行。
但评论区的问题很值得注意，因为好几个都没有得到回答。有人问，当一个用户的纠正其实是坏建议呢？比如用户自信满满的把代理推向了错误的答案，然后这个纠错被泛化成一条规则应用到所有用户身上，有没有置信度阈值？是不是每条泛化规则都需要人工签字才能从一个人的模式变成所有人的默认行为？还有人问，他怎么处理不同用户之间的冲突反馈，是按用户学还是全局学，以及可忽略的回归到底是怎么测量的，有没有 evolve 机制？
这些问题共同指向一件事，从人类反馈里自动泛化规则，本质上是在放大某一次交互的权重。机制设计的再透明，泛化错误的那条规则如果刚好通过验证，它的危害也是被系统化放大的。创始团队倒是交代了背景，他们之前在公司里做个性化服务和 AI 代理的记忆基础设施，亲眼看到这种学习基础设施需要多大的工程投入，只有少数公司养得起专门的平台团队，所以想把这件事产品化给普通团队用。这个动机是可信的，但上面那些治理问题确实还悬着。
从让代理学习再到第三个 diff.sh 管的是开关。创始人大卫讲了一个特别有共鸣的起点，他让 Cloud Code 给项目加功能开关，结果代理走到了大多数开关工具都需要注册账号拿 API key 的那一步，直接放弃了，最后自己写了个 process.nf-char 下划线 new 下划线 checkout 完事。这个故事本身说明了很多，代理没法替你穿越注册墙。
所以 diff 的方案是每个功能开关或 A-B 测试就是一个 ASCII 文件，放在仓库里跟它控制的代码待在一起，文件里写清楚这个开关做什么，为什么存在，你决定了什么，然后在 PR 里像任何其他改动一样被审查，一条命令安装，不需要账号，不需要 API key。 Diff init 还会在 agents.md 里加一些指令，并且每次构建时生成一个 contents.json，让代理知道哪些 flag 存在，哪些被删了，哪些已经试过了。A-B 测试也住在同一套文件里，就算你还没准备好跑实验。
细节上它做的挺完整的。配置文件里可以声明受众属性，然后按国家、套餐是否回访用户，做 include 和 exclude， 值在运行时到达，不会把任何客户数据提交进仓库。Diff build 会解析排除图。当两个活跃测试会在同一个用户身上碰撞时，直接拒绝编译，在101里爆掉，而不是在生产里爆掉。还有 execution group 这一行 from matter， 保证一个用户不会被同时分进两个实验。diff conclude 会把实验文件归档，起草决策快， 往 Surface 日志里追加一行，让下一个实验从你已学到的东西开始。想自己管数据的话，可以走 DevInitDSONS Events Custom， 把事件转发到 Segment、Amplitude 或者你自己的数仓。
自托管版本免费，云版本是用于跨项目查看和让 Dev 提议改动，但那些改动还是回到 PR 里来。BE 始终是事实来源。评论区对他最常见的认可就是一条命令不要账号这部分。有人说这是让编码代理真正能完成配置而不撞上注册墙的关键。也有人喜欢把开关和他背后的理由放在同一个文件里，因为这种上下文通常几周后就消失了。
但有一个批评非常实在，作者当时是主动请求批评版本的反馈，有人就真的给了。Flat 进 Git 意味着翻转一个开关需要一次提交，一次审查，一次部署。团队付钱给开关服务，买的就是凌晨两点不用走任何流程的紧急开关。对面向代理的 Flat 来说，这是个合理的取舍，对灰度发布或者事故响应来说就不是了。这位还指出 Mashdown 也解决不了死 flag 的问题，因为没人改文件就没人审查它。四个月没人碰的 flag 还在生产里分支着代码。
这个批评我觉得站得住，他其实把 Dev 的定位说清楚了，这是一个为代理友好的变更及代码的场景设计的系统，而不是替代 Large Dark 那类运营工具。另外，社区里还有实际的工程问题，两个人同时编辑同一个 flag 文件怎么办？两个并行分支的代理都碰同一个 Markdown 文件会不会冲突？看起来就是普通的 Term Merge 冲突，没有特殊处理。
好啊，到这里你可能会发现一个共同的主题。Ponytail 是停下的规则， Reflexio 是从经验里学习的记忆， Dev 是带着上下文的开关，他们都在回应同一个现状，代理很强但缺约束，而且产出速度远超人类审查速度。那就自然引出下一个问题，在 push 之前谁来审查代理写的东西？
接瓦尔人就是回答这个问题的。它是一个本地运行的类 PR 的代码审查应用，但工作对象是你的工作区，不是远程仓库。作者是个干了15年的职业程序员，他说自己每天要在5到7个并行的 AI 绘画之间跳，瓶颈就是审查流程，而且是在哪里审查。他的环境里不能把一坨一次成型的东西直接推到公司 GitHub 上，推过去的东西得差不多能接受同事审查才行。所以他一直在终端和 IDE 之间来回复至间粘贴对代理改动的评论。
他想要的是本地的 GitHub 的审查体验，但发生在提交之前，发生在自己电脑上。Geek Warren 做到的就是找到分支检出所在的工作区，不管他在磁盘哪个角落，把已提交、已暂存、未暂存甚至未跟踪的文件全部折叠成一个你可以读、可以评论的 Dev。那个被代理创建但从未 kitted 的文件也能在它成为一次提交之前被审查、被评论。
代理不只是被审查的对象，也是参与者。 Git 花人带一个通过 STA-DO 的 MCP 服务器把 Color Code Codex 或者任何 MCP 客户端接上之后，代理能拿到应用自己用的那17个工具，开审查、读全部讨论、在话题里回复、在某一行留评论、解决某条评论。你可以让代理解释他自己的 Dev， 或者回答你留在第40行的问题，答案就留在审查里。
有几个设计细节体现了作者的谨慎。第一，机器写的评论永远被标注为机器评论，工具的名字来自 MCP 握手，而不是模型自己给自己起的称呼。第二，每个 MCP 绘画有自己的 ID， 两个代理同时工作也能在话题里被区分开，不需要他们互相配合。第三，权限是不对称的，你可以编辑或删除审查里的任何东西，但代理只能改他自己的消息，不能悄悄重写你的。
架构上是彻底的本地派，没有账号，没有登录，没有任何服务器，所有分支名、提交和 Dev 都是从 Git 实时读取的，没有缓存就不会过期。你的评论和审查存在应用数据目录里的一个 SQLite 文件里，删掉它， Git Warren 就消失了，仓库不受任何影响。免费开源 GPL-3.0 协议， MacOS 上 Pro Install 就能装， Windows 和 Linux 也有， Windows 的还没签名。
评论区有一个人问了个很实际的问题，他自己是一个代理任务，开一个 Git Walk Tree， 而不是多个代理共用一个工作区。DeepWarren 能不能同时审查同一个仓库的多个 Walktree， 还是每个实例只能对应一个工作区？如果是后者，这是有意为之还是没顾上？帖子里没有看到回答。另一个人问的是，五个到七个并行绘画里，如果有两个碰了同一批文件，它会不会只是把工作区显示成一个平的 diff， 分不清哪个改动是谁的？还是能在审查阶段之前就标出这两个编辑要撞了？从产品的描述看，绘画 ID 能区分讨论的归属，但编辑冲突的预警似乎不在范围内。
不过这些问题不掩盖他填的那个缝隙，他跟前面三款是同一条逻辑链的最后一环。代理产出又多又快，人工把关必须发生在提交之前。Ponytail 让代理少写， Diff 让变更带着上下文走， GitWarren 让你在本地在 push 之前把住最后一道。
好，我们从开发工具切换一下频道，聊几个个人生活类的小工具。第一个是 @8pm， 一个叫你的诚实日记的 iPhone 应用。核心机制一句话就能说清，你今天写的每一条日记会在你设定的时间，默认晚上八点锁定。锁了就是锁了，不能编辑，不能重写历史，不能悄悄润色你当时真实的感受。
做这个的动机，创始人说得很直白，他想捕捉我当时的真实感受，而不是我后来回忆起来的感受。大多数日记应用允许你编辑、重写、删除任何东西，这有用，但同时也让人太容易在不知不觉中重写自己的历史。这就是 @8pm 要解决的问题。
隐私上他是这么做的，条目通过你自己的私人 iCloud 在设备间同步，从不经过第一方或第三方服务器。 App Store 页面上开发者标的是不收集任何数据，除了打字，你还可以录语音笔记或者拍一个 Square Video 的意思就是方形的短视频笔记，还能加照片和位置。有一个锁环显示今天还剩多少时间，配合连续记录的 Streak。想分享的话，可以把任意一条变成设计好的卡片发到 Instagram Stories。
这里有个值得诚实指出的妥协，锁定条目可以花解锁积分重新变回可编辑状态24小时，积分可以在应用内购买，这一点官方自己也说完全是可选的，不是使用核心应用的必需品。但我觉得这本身就是产品哲学上的一个裂缝，如果解锁花钱就能买到，那不可改写就不是绝对的诚实，而是一种默认设置。当然，从产品角度看，给真需要改的人留一个出口，总比让他们删掉重写好。免费版每天最多两条， Pro 订阅解锁无限条，价格从 0.99 到 29.99 不等。评论区有人问了个实际的问题，跨时区旅行时，锁定时间是跟着手机本地时间走，还是锚定在你设置它时所在的时区？还有人问，有没有 Android 的计划？
从自己的声音再进一步，就是 Retold， 把家人的声音变成手绘的故事影片。创始人 Carl 的故事是这款产品的起点。他的奶奶几年前去世了，他还留着奶奶给姐姐的一段语音留言，还有几段他学着用 Alexa 的搞笑片段。听到他真实的声音很重要，但那些文件躺在手机文件夹里，感觉不像一个家庭会自然回去看的东西。
Retold 的做法是，你可以录一段新故事，或者导入旧的语音留言，它会保留真实的声音，同时把故事里的人、地方、小细节画成一部手绘小电影，加上一本可读的故事，一起放进家庭书架。官网的文案写得很有画面感，故事不在于词句，而在于讲述它的那个声音。讲到精彩处，之前的停顿，他们憋不住的笑。家人递过手机，一个大红按钮，不用填表，不用打字，故事就按他们一贯的讲法被录下来。还有那些保留在书架上的例子，南调经运河的那天，爷爷讲的，奶奶持不同意见。我们怎么认识的？1963，舞厅坐错的公交，对的那个姑娘。
安密前在 iPhone 上是 Beta。Android 在封闭测试中，免费保留五个故事，订阅制年费39.99英镑，约等于每周77便士，月付5.99英镑可以随时取消。订阅用户可以无限故事，全家人都能看，而且就算停止付费， 故事也永远归你。这是创始人倾诉的动机，情感上是很有说服力的。
但评论区有一条批评我必须提，因为他问的正是这一类产品最脆弱的地方。这类应用的原素材往往是已经无法对后续用途表示同意的人的录音，特别是逝者的旧语音留言。实际的数据政策是什么？音频是被处理后删除，还是无限期存在服务器上，或者会被用在为这一个家庭生成影片之外的任何地方？这条评论写得很有分量，而且目前在原材料里没有看到回应。对于要把自己家最私密的声音交进去的用户来说，这不该是一个悬而未决的问题。
从家里的声音转到门口的那辆车。 CommuteStar 是一个 Mac 菜单栏应用，把实时通勤时间直接放在你随时能看到的地方。创始人的起源故事很生活化。有一天他准备开车出门，看了一眼路况，觉得挺通畅，心想今天肯定能早到家。结果15分钟后堵上了，那时他人已经在路上了。他意识到自己缺的是视线之内的一个快速指示，就放在他总是看的时钟旁边。
具体功能上，实时通勤时间始终可见，路况变化时自动更新，不用打开地图应用，可以保存多个目的地，比如办公室、学校、健身房，按重复通勤自动切换，有快出发了、现在出发的指示和可选的通知，还有路线对比、拥堵提醒、不同出行方式。隐私上，位置数据留在你的 Mac 上，不需要账号或登录。 MacOS 14以上一次性买断，不是订阅。
评论区对他最大的认可就是住在菜单栏里这个选择。有人说，这把我现在该不该出发从一个需要打开应用的决定变成了一眼扫过的事。还有人说，终身授权不订阅对这种小工具来说是件令人耳目一新的事。一个挺实际的问题没人回答，自动切换目的地的那天，如果中途有一站，比如先送孩子再去上班，它是按顺序显示下一个保存的目的地，还是得手动切换？另外还有人说，自己现在的做法是人在电脑前，手机上开着 Waze， 这款正好补上了那个空档。
从出门到回家以后看什么？Quick 是一款观影记录应用，字数是 The Letterboxd Alternative， 一个没有广告的 Letterboxd 替代品。搜索一部电影，评分，加入队列，排列接下来看什么。创始人 Zachary 说这是个热情项目，帮他记录电影，重点是没有广告和真正用心的用户体验，而且已经包含了电视剧，还有一个通用的导入功能，让你从几乎所有其他平台把看过的片子和剧带过来。
社区里最有意思的一条反馈是，建议加一个情侣或朋友的共享队列，大家都可以往里加电影，然后投票决定下一部看什么，这样就不用花30分钟争论选哪部了。另一位用户说，比起一个巨大但从没用过的 watchlist， 一个聚焦的接下来看什么队列实用的多。还有一个很技术的问题，不同平台的评分体系不一样， Letterbox 是五星半星制， IMDB 是十分制，有些就是竖大拇指。导入多年的评分时，是按比例换算保持相对排序不变，还是大致映射然后你得重新评一遍？这个也没看到答案。
这几款放在一起共同点其实挺清楚的，都是小而克制的个人工具，每款只为一件事做到位，锁定一段城市，保存一个声音，告诉你什么时候出门，帮你决定今晚看什么，没有一款试图变成平台。
最后一组回到创作，而且是两个把繁琐的多平台流程压成一次操作的例子。第一个是 Bitforger AI， 一句话描述，输入一段提示词，得到一个你真的可以拼搭的积木模型。注意真的可以拼搭这几个字，这是它和市面上大多数 AI 乐高生成器的分水岭。
创始人说的明白，他调研之后发现，大多数同类产品就是渲染一张好看的图片然后完事儿，那些你根本买不到零件也拼不出来，所以他把真正的功夫放在了后端的积木放置引擎上，先把形状体塑化，然后用真实的可购买的零件去铺排，错开接缝，让它不会像松散的堆叠一样裂开，再跑结构分析，连接图，重力负载，找出任何会散架的地方，自动修复之后才交给你。 AI 图像和 3D 生成是简单的买来的部分，真正的难题一直是积木摆放。
目前用的是55个零件的库，包括各种坡度和弧面，还在持续扩充。官方说在加侧向搭建 SNUG 之类的新技巧，输出的东西很实在，一个 LDR 文件，完整的零件清单，一份分布 PDF 拼搭指南。官网声称大部分生成的模型能达到 100% 的连接率，在 Bricklink Studio 的稳定性检查器上只有少量标记问题。定价上，免费计划每月三个积分，生成预览免费，只有下载 LDR 文件才付费，还有小、中、大三种尺寸，15、22、30 stats。当然要说明，它和乐高集团没有任何关联，乐高是对方的商标。
有一条社区反馈说得很到位，拿到 LDR 文件、零件清单和分布 PDF， 把结果从你能看的东西变成了你能坐下来真的拼的东西。另一位用户提了一个特别好的方向，零件成本估算，或者一个用我已有的零件来拼的模式，能对着自己的收藏说用我的积木搭这个，那这个想法就上了一个台阶。这两个目前都还只是用户的愿望，不是产品的功能。
最后一个是 Postbox， 解决的是设计师发作品的问题。创始人 Jason 说自己喜欢在 Figma 里设计，为每个像素纠结，但讨厌的是把设计排版的对社交平台有吸引力这件事，为了曝光度不得不做。所以 Postbox 是一个设计暂存和发布工具，把 MacBooks 的刘海变成一个拖放台，把导出的图拖上去，写一次文案，一键发布到 X、Bluesky、LinkedIn、Dribbble、Behance、Cosmos 这些平台。Threads、Instagram、Pinterest 还在开发中，现在登录账号的话，等他们上线当天就能开始发布。
他的工作流是三步：拖进来、截图原封不动落进草稿、选一个外观、布局、设备、地面、内边距，所有改动实时反映在图上，相当于不用重新打开 Figma 就能艺术指导这条帖子。最后直接发布，构图本身就是附件，没有导出这一步。账号安全上它是这么处理的，你在各平台的页面上登录， Postbox 保存的是绘画，永远不碰你的密码。免费版永久可用，每30天5条帖子，2张 Mac 共用一个授权， Pro 每月 9.99 美元或年付 119.88， 无限帖子和账号，待14天试用。
有用户已经下载试过，说应用包括引导流程都很流畅，希望未来加定时发送和视频加文字的组合帖。还有一个很实际的技术疑问， X、 Instagram、 Pinterest、 LinkedIn 对长宽比和字数限制的要求都不一样， Postbox 会不会按平台自动裁剪和裁短文案，还是所有平台用同一张图和同一段文字，接受某些平台被裁得有点别扭？这个问题在原材料里没有答案。另外有人问能不能为作品集或公告这类不同内容定制工作流，也没看到回应。
不过这个产品跟 Brickfolder AI 放在一起看确实像一对，一个是把从想法到真的能拼的模型压成一次输入，一个是把从导出到九个平台压成一次拖放，都不是在 AI 上做文章，而是在 AI 之后的那段繁琐流程上做文章。
好了，今天从给代理装刹车、装记忆、装开关，聊到 push 之前的人工审查，再到四个小儿克制的日常工具，最后是两个创作类的效率产品，有几条共同的开放问题值得我们带走。 AI 生成的结果越自动化，谁来为它把关，这个问题就越往前移，一到生成之前，一到提交之前，甚至一到一条学习规则被泛化之前。
而所有这些工具，无论面向开发者还是普通人，评论区里最尖锐的问题几乎都是同一类：数据去哪儿了？错了怎么办？出了事儿能不能撤？能回答好这三个问题的，大概才是真正能留下来的产品。谢谢大家收听，我们下次见。
下次见。